好，同工弟兄姐妹们早安，让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第四章。刚刚同工Asher 谈到有点怕神说话，当神说话的时候好像自己知道的太多可能就要做的更多。其实神不说话其实有问题的，因为当神不说话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听到声音，你里头有一个声音说那就不要听，那以免做的太多。其实这个声音恐怕这也是一个声音，只是这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声音，反而是从恶者而来的声音。那今天如果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都可以有神说话，那当然就是一件好的事，就是我们一路有一个方向，一路有引导，这个是重要的。那么在印象当中，在整本圣经的里头提到一个孩童，一个人从年幼就开始服侍神，一直服侍到他老都没有退后都一直服侍到他终老。那我想撒母耳应该就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撒母耳如果没有记错，他是服侍到将近百岁就是他这一生里头，虽然在他的时代是一个面对许多风起云涌、许多上下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一个年代，可是在撒母耳的服侍当中，似乎他这一生都走在真理、走在道上，甚至是他的家庭好像也面对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但是他似乎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忠心的走在侍奉的当中。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首先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从今天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是一个从小就开始服侍，这是第一。当说到从小就开始服侍，因为今天记载的时候就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从小开始侍奉是说到这个童子、这个孩童，虽然没有讲他几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断奶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圣殿里面，是随从这个祭司在那里来服侍。那么他的母亲一年只见他一次，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他就是在圣殿里头受教育，在圣殿里头活动，在圣殿里头生活，这样子的开始学习来服侍神。所以这个就很特别的形容了，孩童撒母耳就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知道神是说话的神，可是当时这一位祭司、这位年老的以利他已经应该说有一点糊涂了，就是没有那么的灵敏，也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到一个地步似乎神有说话没说话，其实当一个人没听见的时候就等于神没说话。神其实是可以不断的说话，神的说话的方式就像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眼显明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的说话可以是透过万物、透过环境、透过各样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心里面糊涂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其实神说话不说话对他来说就是神没有说话，在那个年代。所以在这里撒母耳记就特别写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对一个神的器皿来说，当年以利已经有点糊涂了，但是撒母耳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接棒人，他还年幼，所以当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里头的时候，神还在预备，所以年幼的时候还没到，年老的好像已经要过了他的那个时期，所以当下就变成好像神的话语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意思说当没有默示、当没有意象的时候，其实那个情景就是一个放空的一个年代，好像不知道前面到底应该怎么样。那这个情形对比我们今天来说就很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不像当年需要等候神默示、神有启示、神有说话，那我们才有方向。 可是今天不是的，今天神的末世透过圣经已经完整的向我们显明，所以已经是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对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那我们神的话语到底是很多或者很少其实已经不是在乎到底神有没有说话，因为神的话今天已经把他的末世放在圣经里头，所以很在乎个人的追求的程度。就是当一个人愿意默想神的话，天天读神的话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其实神的话就很多，神的话语就可以不断不断的来向我们显明。可是当一个人不读圣经的时候，当然神就话语稀少，当然话语稀少的时候也意味着说人就偏行己路，人就会陷入在网罗的里面。所以这个是看到这一段经文里头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继续看下来，从第二节那边又继续看到说一个以利在那里睡了然后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月柜里还没有熄灭。 OK， 当这个形容的一个表达，就是好像那一个本来祭司对当年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还没有君王，那个年代士师的那个年代也过了，因为士师是当年的领袖，那么既没有君王，又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谁是当时的一个先知撒母耳还没有起来，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祭司应该就几乎就是那个全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代表，属灵的一个的方向的一个指示。可是当这里说到以利已经睡了，那种的感觉就不只是肉体的睡觉的睡而已，那种的感觉好像整个灵里头已经沉睡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逝去的异象。那在箴言所说的民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因为唯有遵行神的律法的才是有福。所以没有了异象，不知道怎么走，大家就偏行己路。那所以就像今天这个以利的这个形容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皮带已经旧了，那旧皮带就不能承载圣灵要做的新的工作。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教会的皮带要随从圣灵而更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季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祖母堂香港六一他们的一些领受很快的就会传递到各个的分堂，那各个分堂其实我们自己也领受，也查验而配合。就像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进入新的一个季节，我们也有一个看见，就是家庭事工。那家庭事工里头看到婚姻的重建，看到亲子关系，看到整个全面的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不料在我们的祖母堂，原来他们就是有一个领受，一个叫做新皮带的一个领受，就是特别针对整个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原来香港六一的核心同工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他们过去很多个月的时间一路在寻求也领受一个有关教会要怎么样来更新，就是一个新的皮带，一个承接一个新的一个的未来。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提到了有关家庭，而家庭又提到最核心最关键的还是夫妻。所以夫妻往往是一对相爱的人，可是却成为了死对头，所以这个对头就成为了一个好像一场擂台赛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夫妻就是在对抗，夫妻就是在对打，夫妻就是在对立。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明明这个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伙伴，可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原来所以有一套新的一个领受。所以这一次我们下个礼拜也会到会被詹牧师召集，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新的领受要特别提升从夫妻的关系而带动整个家庭的一个转化。那么就很奇妙了，就看到六一的很多很关键的门徒其实都是关乎到夫妻的一个问题，从相爱到相创 到香创的里边重新的发现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看到是一个新的皮带的一个的转化。所以我感觉神真的很感恩，就看到圣灵带领我们一路这样看，好像是已经走对了一个方向，可是那个核心那个关键是什么？原来神竟然可以透过我们的主母堂在这方面把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挖了出来。那么这个就提到一个新皮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旧的皮带，好像以利的这个旧皮带的时代要过去，然后撒母耳的一个兴起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一个新的呼召新一代的一个呼召。从第四节一路到第十节，这边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在第一大点里面的这个小点，神的呼召就是更新的一代。那意思说旧皮带老化的，可是这个老化的皮带其实不是神就完全撇弃它，它的存在是有它过去的一个功能，跟它的存在为了要交替下面的一代的这个情形。所以就看到撒母耳为什么是放在这个旧皮带的一个的生命当中，因为它还有它的功能要做交替。其实这一点就让我看到对撒母耳来说，他从小他要学的是听话，因为听话是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如果当一个人不能听的时候，其实你再有学问，你再有才识，其实都没用了。因为神所要的就是一个听命，听命胜于献祭，听命就是神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法则。所以当我们回顾六一好多这些牧者从三二年牧师的开始，如果从我们的体系当中，就后来有江月霞牧师，跟后来有我们这个第三代，其实我们回顾这三代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在一个旧皮带的一个传统的教会里头。我们过去的传统背景的教会是没有接受圣灵的工作，圣灵对我们来说只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是很少去明白他，去经历他更不要说去领受这些所谓的属灵超自然的这些的全能的恩赐。所以过去我们的教会背景，过去我们的神学教育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没有在圣灵的全能的运作底下的一个所谓的旧皮带。可是这个旧皮带却成为了我们的一个装备，这个旧皮带却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的过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造就，从我们的蒙召，从我们经历这整个过程。所以我就看到撒母耳被放在以利的这个下面，其实不是没有他的作用，是有他的用意。所以以利对以利来说他不是很敏感，所以当撒母耳听见了神的声音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他并没有立刻知道，只是经过了三次之后他才意识到，明明我不是我叫你，可是为什么你会跑来呢？那说不定是神在叫你啊！如果是神在叫你，那你就直接回应神好了，你就下一次如果你再听到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器皿不敏感，可是这个器皿仍然有它的一个功能。所以今天就像我们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在一个体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美好。其实无论如何，其实人的反应，人的心态，这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一段给我们看到一个从小就开始服侍的一个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从第十一节那边一路到十七节的那一段，我们继续看就是年幼的一个先知服侍。那我们知道撒母耳作为先知，而这个先知很奇妙，他不是等到他所谓的受足了教育，他长大了，他成长了，成熟了才来做先知。原来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那今天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儿童教会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年幼的就像同工我们的伟浩实习传道的女儿也是小小就有一些的领受，这些领受说出来大人都觉得很惊讶，你怎么会知道呢？就像他第一次看到我们那个号角的手册 号角的那本书的那个封面的时候，他一看，他说这个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会知道这是耶路撒冷？是谁告诉他呢？奇怪，里头就是有一种的领悟，一种的知道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同工的孩子，小小都好像在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培育。你会发现，即使父母不见得在这个部分是敏锐，但是不表示我们的孩子他们就也一定不懂。他们可以在灵里头是有神的特别的一个恩典，神本来就是说话的神，只是神在等候啊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的器皿。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年幼的先知服事，从第十一节那边看到，就是这里十一节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要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啊！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所以，当这句话一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宣告神对不义祭司的审判啊的这一件事，就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的属性，对一个敬畏他、按真理而行，或者是糊涂了。体恤自己而包庇罪恶，该说不说的这一些的事情上，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背景，在当时的一个年代，祭司就成为了整个以色列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或者是方向。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不是王在带，他们是神在带，可是神在带又透过谁呢？当年还没有明显的是哪一位先知，所以祭司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人。可是祭司却自己的家里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孩子所犯的这些的非常严重的这些的罪状，甚至影响了以色列百姓对献祭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他要面对神的管教跟审判，却透过年幼的撒母耳来提出。所以从13节到17节那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领袖该说的时候就当说。所以当领袖该说而不说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要交账啊，这是一个问题。而当撒母耳有这个领受的时候，天亮了就是有关宣告以利家所要面对的这些的罪恶所带来的这个刑罚管教的时候，可是当下我们看见撒母耳当时是一个童子，是一个很年幼的一个孩子啊。今天这样看，我们看同工的孩子，就像我们这几天学校假期Jerry 俊豪在我们的中间，他坐在那边看他自己的书，他跟大人也不太主动的互动啊，当然问他话他会回答啊，但是这样子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忽然间他领受一个启示，而这个启示是指着 OK 主任牧师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啊，或者是当一个孩童一些领受对大人一个在权在位的一个大人有一个的看见的时候，当下怎么样呢？不说，就是因为孩童嘛不当一回事，说的话好像很没有礼貌，很没有分寸。那很显然撒母耳他似乎有一股的生命的一种的成熟在他的里头，虽然他是一个孩童，可是当下他里头开始有一个拿捏，到底我应该讲不应该讲，应该讲不应该讲。那这个当他有这一种的犹豫到底我该讲不该讲的时候，当他有一个顾忌，当他不敢直言的时候，因为这是对这一位长辈的一个很严厉的一番的说话。你作为一个小孩子，你真的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敢说吗？能说吗？那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撒母耳有这个挣扎？很显然，这个孩子里头有分寸，他知道，如果一些轻松的话他大可以直言。很对称，可是这么严厉责备的话，他就忽然间觉得我似乎不能这样子的直言。所以当他有这个顾虑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是带领的神，他 不是脱口而出，他也不是就不当一回事。那我们看就当他心中有这个挣扎的时候，其实当他一碰到以利，原来神有带领，以利就直接的问他啊，以利并没有忘记昨天晚上啊，就是撒母耳三次跑来说有人呼唤他，所以他只是叫他你回去啊，如果你再听到呼唤，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那到底后面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呢？他不知道，可是以利却一大早他就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就问他神有没有显现到你对你说了什么。所以当而且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还不是说只是这样问而已，如果这样问的话，可能撒母耳还会考虑神的确是说了，但是我要直说吗？而以利就直接说，由神跟你说了什么，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哇，意思就是说你一句都不可以隐瞒，你听见什么你就要跟我说什么啊！既然这句话是以利自己说的，那就表示说撒母耳你可以完全照讲。那这个就是你会看到这也是神的带领，所以这样子就让他没有了这个为难。好，因为既然是你这样吩咐我一定要这样讲，否则的话反而咒诅会临到，那我就只好直说。所以十八节就看到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诶，这句话会不会有点奇怪？被责备的时候，其实被责备的时候神的用意是什么？常常要人知罪悔改，就像亚当被神责问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其实神的用意是要人知罪，要人悔改。所以当下这个老祭司有一点奇怪，正如他前面所形容的，已经昏花，已经好像沉睡了的，为什么被责备的时候不是悔改，而是说了这句话，哦，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意思说但愿咒诅就临到我，审判管教一切所说的不好的事情就临到我。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觉得有点奇怪。哦，这个反应其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当一件事情被责备，神有启示我们被责备的时候，目的是要我们悔改，我们回转，好，我们重新再来。那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扭曲的一个的观念一种的现象。那我当最近我们有机会接触关怀一个从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教会遇到一些困难而求助的一个的人的时候，诶，我们渐渐从他的身上听到了一种的观念，觉得很奇怪，因为他非常的自我责备，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对疾病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是自我责备，觉得是我得罪神，是我犯罪，是我犯错，是我得罪神。当然对一个人来说，你懂得省察自己然后求神赦免，这是对的。可是当一个人这样子的自我责备的时候，这个事情有点奇怪。那后来我们听他在分享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谈到他的孩子做了一个错事，当孩子做错来认错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的认错是什么呢？当这个孩子被点出他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孩子的反应，十岁的孩子他的反应是妈妈你打我了，妈妈你打我。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孩子的反应是不是妈妈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妈妈我知错了，为什么他的反应不是悔改，而是你就刑罚我吧，你就打我吧。诶，我觉得这个观念，诶，今天我看以利的时候他那个反应就是有一点不对称的一个回应。对称的回应应当是悔改，而不是说好啊，那我欢喜领受，你惩罚我吧，你惩罚我吧。哦，这个情境有点奇怪。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对的生命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好，最后一段从19节到21节，这里说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那么 这个地方圣经很常说到从但到别示巴，但我们知道在很北部，别示巴已经是去到犹大旷野的南部，这个别示巴也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常会去的，就是雅各的井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有的一个地方。那么就说从整个以色列从南到北就是都知道了撒母耳已经做了先知，而且不但如此，这里有一个很高度的评价，就是说到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撒母耳从小就是服侍神，而一生服侍主，而且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这个形容非常特别，你还记得在雅各书那里形容说，我们刚刚之前是读雅各书嘛，就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就说话没有说错，他就是完全人。而撒母耳神竟然说就是他一句话都不落空，那可见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完全人。那他的完全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完全，不是因为他的教育完全，不是因为他当时所遇到的事情周围的人很完全，所以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诶，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我今天会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今天会有这种习惯，我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种的脾气，因为我周围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周围的人都这样影响我嘛。其实人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是因为有神他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这整个情形不是他的环境教育来塑造他，而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母亲把他交托了给神，一生献上给神，从怀胎到断奶就把他献上给神，让他一生来服侍神。妈妈只在背后不断的以祷告托住，诶，原来这个功效是那么的大，就看到这个孩子就因为这个关系就被保护了，就在神的同在当中，使到他心中在整个黑暗的世代里头他被分别为圣，和成为一生被神使用，而且是一句话都不落空的一个器皿。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真的我们看到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要更新，就是我们不要糊涂，我们要更新，而且在更新的当中就看到我们要有话，有真理，真理话语今天已经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自己读，我们可以透过晨祷，透过教会的领受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路来看。而今天神更是让我们看到整个的转化跟家庭很有关系，那这个家庭要更新，要进到新皮带，而这个家庭我们也看到从小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要献上给神，让神来带领，使他们一生都能够走在真理的里面，这是很重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就一同领受，都成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虽然不是从小就服侍主，但是今天我们开始服侍主，然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更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一个目标，要把他们放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下一代也都一生来服侍主。好，这是今天的一个领受。